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和海燕姐妹在这里有非常精彩的分享，特别听到她在移民加拿大之后呢，她出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那在这场车祸当中呢，她居然可以讲啊，在身体上外观看毫发无损，但是她的头脑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在这当中又是神奇妙的救恩改变了她，让她呢进到了教会里面。海燕啊，今天特别想具体的知道当时你是怎么样经历神奇妙的拯救。
好的，上回说到我其实正自己意气风发，准备开始走自己的这个高端的道路，有一个理想和目标，结果呢自己的这个道路还没开始就熄火了然后就因为这场严重的车祸呢，我的所有的计划全部都放下了。也因为这场车祸呢，让我的头脑就是不能够正常思维了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的起点，然后不能动脑筋，别人说的话也听不太懂，要花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他是什么意思。不能够阅读文字，当你眼睛来看文字的时候就天旋地转，头晕目眩，然后也不能够深入的想问题，想的话就头痛欲裂啊，这就是这些都是有点后遗症啊在里头。因此呢，我本来从幼年时候的自闭一直到长大以后，慢慢我的智商越来越高哈，然后甚至还做出比较超常的一些举动啊，能力和表现啊，慢慢养成的那个骄傲啊，自我感觉良好啊，这一下子全部打回到起点，打回原形哦，然后就觉得哎呀，一下子我所有的脚步就开始停下来。这个时候我就几个月时间是不能够起床的嘛，因为头部不能动，一动就天旋地转、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像是你好像在一艘轮船里，然后这个轮船翻船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旋转永远停止不了，整个船被旋转到这个海洋的漩涡里去，那种感觉
多难受啊，
永远停不下来，上吐下泻，恨不得当时就死亡了，因为那个感觉永远不停止。所以当时送了几次 ambulance、到医院的那里，然后打那个止吐针，打那个眩晕针、那个时候很痛苦，但是也是因为这个脑震荡的后遗症呢，因为我当时单身嘛、那时候没有信主，当时呢有一个男生他就当时追求我，那个时候我是就这件事情上我还没有太确定是不是要跟他结婚啊什么的，但是因为这场车祸呢，他就强行的想要在这件事上照顾我，所以呢他就把我从医院接到他的家里，就是他的父母也在温哥华这边、接到他自己的房子里啊、然后呢他的父母就愿意照顾我。本身这件事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一个很爱护的表现，对吧？那也因为这件事呢，我想说哦，是不是那可能我的婚姻就是跟他的家族了啊、可是呢他们家里面是拜观音的，而且拜的比较虔诚，然后呢他的父母呢就对于他的儿子跟我之间谈恋爱和结婚的可能性呢，他们不是太有自信，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很独立，很有想法，很聪明，很能干，害怕呢这个女孩要是身体恢复健康以后呢，可能就会甩了他的儿子，这是我事后回头意识到的。所以他们呢就有这样一个惧怕。后来你会发现一个规律，你看大多数拜偶像的人呢，他们是越拜越恐惧，他们害怕后果，害怕结局，所以他们用偶像来反过来来掌控他们的人生，不要失调，不要失控。 所以他们面对事情的时候反应是惧怕的，而不是有信心的。
对
啊，所以他的父母就很害怕说这个女孩子这么好，到时候被他们照顾好了以后就拍拍屁股走人了。为了防止这件事发生呢，他们一家人就商量，在我的头脑不能够正常思考的前提下啊，做了一件让我觉得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一件事。他们呢就告诉我，让我呢去我的银行把我的所有的钱从我的银行取出来交给他们
啊。
而我呢，因为当时的智商，因为这个后遗症，我就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了。因为我没有辨识能力，我这个脑震荡后遗症意识不到这件事要怎么样分辨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因为头脑不能思想，稍微动一点脑袋想一想，哎，他为什么这样说，稍微这样一想就头痛欲裂，所以我不能想。而且住在他们家，我想说那这就是好人了。所以他们对我的照顾，他们说你们将来要结婚那么要买房子，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钱付头期款，可不可以把你的钱先来垫这个 deposit。 所以我就说好，他们就用车带着我去我的银行把我所有的钱取出来，然后就放在他儿子的买房子的名下的头期款里。
嗯，
当时因为中间的这个买房的这个人，他办理的房产的房子的时候呢，是写在这个男孩子和我共同的这个名下，就两个人都是户主哈。
对。
结果呢，当我把我的头期款放在这个房子里面以后呢，这个中介哈又受他父母的委托到我面前来，给我一张纸让我签这个签字。然后我说这是什么纸，他就说你签字就好了。其实我当时不能够阅读，我一看我就头晕目眩，所以我想说好我就签字，他们让我干什么干什么。事后我才知道这张纸是用来干嘛的呢，这张纸是我签字的话就是选择放弃这个房子的所有权，
等于这钱也白白的都给了别人。
是。那但是后来呢，大概再过了两个月，我就开始做物理治疗啊，慢慢的恢复啊，哎，头脑就开始能够稍微思考一点了。当我开始稍微思考一点呢，我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基本意识了哈，危机意识，我觉得不对头啊，那我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走出去，因为我又没有钱，又没有健康身体，又没有工作，那我几乎就要依赖人了，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这个时候呢，哎，突然想起说给我一个朋友打个电话吧，你看我从出事到后来竟然意识不到自己是可以打电话问人的，然后就开始想说，哎，我给人打电话问问吧。一问一个好朋友哈，一个女孩子，一打电话过去，我还没讲两句，因为那时候说话都说不利索，说话需要大脑嘛，就是说话都是结结巴巴颠三倒四的，所以我就在电话里很缓慢地跟他讲，刚讲个开头他就很着急地打断我说，哎呀，你知不知道你被人家 set up 了。这个 set up 就是说你被人家设陷阱陷害你，就是给你一个圈套让你钻进去的，然后你乖乖地按着别人的需要走了，你知不知道你被 set up 了。我说啊，是吗，就反应迟钝。他就说你不信，我给你找一个律师免费的咨询一下，律师不是头几分钟是自免费。我说哦，他就帮我找报纸，我就打电话，结结巴巴在电话里两个律师我打了，都是同样的反应，就是一听我讲到一半这件事就说好不用讲了，你这件事很明显被 set up， 我们对你的第一个建议，不管你是不是来我们这里做 case， 第一个建议就是你最好从他们家里搬出来，因为家是有法律的这个权柄效应的，你在他的地盘里出什么事，这是他的家，所以法律上很难保护你的利益，你必须先脱离他的范围，然后平等的来有一个法律上的交涉。然后我就傻在那里，我想说我怎么搬离这个家。总而言之，长话短说，我费了好大的劲假装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假装自己还是之前的糊里糊涂的状态，因为我身体的缘故嘛，在他的家里又多待了几天。可是那几天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比出车祸那一瞬间还要无助和绝望。 因为那一刻让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光我的身体没有了，我的智商没有了，我还被人家 set up， 被人愚弄了。那个感觉就像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结果阴沟里翻了船。然后就那种我对我自己的那个最后那一点点的骄傲和自信也被完全破灭了。感觉就是觉得天哪，我觉得人生了无指望，太没有意思了啊！那是我当时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最黑暗的瞬间。那三天我要在他家住，可是我不敢表现出我知道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你还要假装很感恩感谢他们，所以我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征战和痛苦啊，挣扎在我的内心，可是表面上又得很乖很听话很爱他们，就那个时候对我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几天时间里呢，在我最黑暗的时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我趁他们都不在家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是就跪坐在床上，那是我第一次哈开始对上帝说话。我就跪在床上，然后就冲在上面，我就很痛恨的讲了一句话，我说天哪，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的祷告了，因为我痛恨他这样子给我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公的命运哈，非常记事愤俗，当时愤愤不平，还让非常痛恨啊！我觉得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为什么让我这样被对待哈？所以那时候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人生没有意义，然后我想说啊，还不如结束自己的生命呢，我又不能让我国内的家人知道，我想知道他们也不会帮我，就心理上觉得是这样。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花了几天时间专门这个上网啊，找报纸，想看一下有一些哪一种哈自杀的方式是不是很痛苦的，因为我想自杀可是又怕痛
啊，
你知道吗？大事儿不怕，最小这点事儿怕，所以我想说找一个办法是让自己不要太痛苦，然后又可以结束生命的啊。你看那个时候结果就找，还我还记得还看过一个报道，上面写什么香港有人是个烧炭死亡，是不是叫烧炭、
嗯、烧炭、
哎、就是烧炭死亡就窒息嘛，没什么痛苦。我还详细的研究一下，想说烧炭对我有效吗，我还真的认真的考虑这件事情。然后三天就过去了，可是三天之内呢，我在想着这个自杀的方案选哪个的时候呢，哎，突然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他就说你为什么不选择抓一下最后一根稻草呢，试一下。然后这个念头就在我的心里面了，我就开始想，哦，难道我应该再试最后一次吗？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办法给朋友打电话，他们家不在的时候我就先搬走了，拖着我疲惫的身体哈，就临时在一个朋友家先暂住了几天。接下来我就要考虑我要去到哪里，我也不能工作，我还没有钱，我一无所有，我还没有智商，我完全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的人。我想说我应该怎么生存下去呢？好，既然我决定要抓一下最后一根稻草，好吧，那我试一下宗教吧。然后我就想说宗教我以前听过什么呢，好像周围有些人是信佛的，照顾我的这一家啊，父母他们就是拜佛嘛，我就马上否决了。我想说哎呀，他们的性格我并不喜欢，他们的人生我一点也不羡慕，所以我想说马上排除了，我不想去信佛，因为他们的生活不让我羡慕嘛。然后信什么呢，要不信一下基督教吧，就这样子。然后想说我要搬家哈，要找地方住，我就在这个 Vansky 上哈网站上随便找了一家，打电话过去一问，他的房子就在 Skytrain 边上，走路一分钟，只有这样我才能生存。我就打电话去，他说好，你来看房。我一去看房的时候，原来这个屋主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女孩子啊，基督徒。然后呢，他听见我电话里的声音以后呢，因为他那个地址非常好，钱又便宜，然后他就把所有其他二十几个要来看房的人全部拒绝了，只允许我一个人来开房。当我在他的那个楼底下在电梯里我们俩见面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就想说这个地方就是我要住的了，而这个人就会成为我的 roommate。 上帝当时就在电梯里跟他讲话，他就清楚的知道这个女孩子就是要跟他 share 房子的人。所以当我在他家里住下来以后，他就把我带到了当时我第一个教会。
进入到教会，你内心当中怎么样来改变？
是因为我来找教会，想接触教会，不是像其他有些人他是觉得哦，想生活上锦上添花一些，或者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更丰满一些。我不是为了那些生活的质量或者说一种附加品的目的的，我要找到教会，我要找到我心目中的这个神，是关乎到我生还是死的问题的。因为我一旦找不到，这是我最后一根稻草的尝试，一旦我发现我对这个神失望，他不是我找的，我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所以我只能找到他。因此我进入教会，首先是我主动找教会的，再一个在教会里面我的态度非常认真，不是因为大家告诉我说这个神怎么好，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认真并且一定要找到我才能活下去。因此我非常认真和严肃的执着的对待我要不要信耶稣这个问题。当时在教会里面每次小组啊或者团契的时候，总有人站出来说，哎呀，你在上帝面前祷告的那么虔诚，那你要不要跟着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呢？就是决志祷告。
对，
我每次都说不要
啊。为什么？
他们就觉得，哎呀，你好悖逆哦，你好固执哦，你好清高好骄傲，为什么都不愿意谦卑下来接受他需要他呢？其实在我的内心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原因，在我的内心恰恰是因为我对这个耶稣太认真了，他掌握了我的命运和生命，我死还是活取决于他了，所以我不希望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生的决定是因为我不想拒绝别人对我的邀请，是因为碍于别人的面子我只好说 yes。 我希望这个 yes 是我自己认真的去想认识他以后，发现他果然的的确确是我要的那一位，我才说 yes。 因为我是为我自己选择了他，不是为了任何一个人，所以我每次总是对他们说我不要，他们就很失望啊，一次一次的失望，后来就不再问我这个问题了。直到有一天，中国国内有一个音乐指挥家，他到温哥华这边，然后呢带领大家就是训练一下做那个唱诗班，在当地的教会巡回的演出。我呢本身喜欢唱歌和跳舞，那我就也是参加了这个唱诗班的训练，然后就去其他教会去巡回的这样的传福音。到最后一站我自己的教会的时候，那是最后一次的音乐布道会了，那我站在台上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样就唱诗。唱完了以后呢，在之前每一次的巡回的时候都有人决志信主，但是我都没信主。直到最后这一次唱完诗以后，这位音乐指挥家他就拿起麦克风对着台下讲了一番话，他说，你们看见我这么风光，你们看见我这么样子的有神的荣耀，可是你们不知道的是，其实我就是一个卑鄙无耻下流的人。他说是，如果没有神的拯救，不会有我今天。当他说这样一句话的时候，那一刻我突然知道这个耶稣就是我要找的了。因为我真正寻找和羡慕的生命就是像这一位做见证的音乐指挥家说的那样，如果我是一个很优秀很棒的很了不起的人，我荣耀神，这有什么可羡慕呢？可是如果我信了这位神之后，我的里面那些所有的黑暗和龌龊，那些卑鄙的，那些隐藏的，那些羞耻的，那些不能与人道说的，仍然可以活在他的面前，仍然是被这个神所愿意来乐意来拯救的，那这一份自由，这一份生命真正的价值，我可以活成我自己的样子，坦然无惧的生存，这是我真正要找的一条道路。所以我想说，那一刻我的脑海里面就像突然一个大光照进来，我说我可以活了，我不需要死了。
太棒了，所以那个时刻你接受了耶稣。
是的、然后那是最后一场的布道会，当、指挥家就在呼召大家谁愿意觉知的时候，场下没有一个人举手，结果台上他的背后有一个人举手了，就是我。所以那一天的布道会是相当于是为我一个人举行的，然后我就走到台下，牧师们就为我按手祷告，公开的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
哇，真感恩呢、知道海燕你接下来还有特别精彩的人生啊！当耶稣真的改变你生命之后，就是你今天这么不一样的人生，不但你自己生命得到了改变，抓住了这最后一根稻草、让你生命完全成了一个崭新的人生，而且进入到一个高峰。可能我们还需要你再来和我们分享你在信耶稣之后你的生命奇妙的变化，好吗？
好的。
带来，我带来一张彩色的纸张，坐在我坐在暖和柔心的沙滩上，这城我这城一直可爱的小船，嘱托我随着潮汐声祝福小船一样。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耶稣是你来把我拣起洁净改变，从早让我生命重建的力量坚强，再见，在你茫然海中，你祝福我前航。
Yeah.
的彼岸。